所以在创世纪里面啊，神怎么样创造人，神然后啊要怎么样借着一个人来啊完成救赎的工作，因为人的堕落啊离开了神，所以神需要有一份整个的救赎计划来啊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他首先利用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从这一个人，圣经里面记载得很清楚，就是说从亚伯拉罕可以来祝福万国万民。所以在旧约里面第一本书创世纪所记载的，就是神创造人，人怎么样堕落，神怎么样利用亚伯拉罕来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所以第一是先要建造以亚伯拉罕为主的一个国度，就是以色列希伯来国。那接下来呢，犹太人就在埃及，在那边当奴隶当了400多年。所以在那个时候，神怎么样跟希伯来国，就是犹太人，设立一个立约，要带他们离开奴隶的生活，进入迦南地。所以这是神的应许，也是神的一个跟犹太国之间的一个契约，一个 covenant。 那接下来我们知道，在这过程里面，神要颁布律法，就是透过摩西，然后怎么样来要犹太人遵守这个律法。所以利未记里面所记载的都是一些律法的事情，或者是生命记这个就是摩西前面五本，所谓摩西五经的那个记载。那接下来就是神怎么样带领这些犹太人出了埃及，进入到迦南地。所以这个是约书亚，就是摩西的继承人，带了这些犹太人进入了迦南地。那进入迦南地以后，开始他们犹太人自己的一个独立的生活。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并没有一个国家，所以那一段时间大概有300多年，说是所谓神权，就是以神为中心来治理的一个国家。所以就是圣经旧约里面那个四书记那一段时间所记载的。那接下来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看到别的人都有国王，所以他们要求一个国王，所以神就帮他们列了一个国王，就是扫罗是他们的第一任的国王。所以从那边开始就有犹太人的一个国家国王的一个设立，从那里开始就有大卫王、所罗门王等等这样下来。那这里面值得提的一点就是在这个插曲里面有一个路德记，就是写大卫王的家谱，然后就是说以后要统治以色列或者犹太人的，一定从这个大卫王祖系里面出来的，就是有暗示说以后耶稣基督就是从大卫这个系统下来的。所以如果从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强调耶稣的族谱一定要追溯到大卫那大卫王接下来这个所罗门王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到晚年的时候对神并不是很忠心的，因为他娶了外族的外邦人作为他的妻妾，结果他跟着他的这些妻妾来敬拜偶像，所以神就把这个国家分裂了，变成北国跟南国。那北国就是我们知道犹太人有12个支派，10个支派属于北国，就是所谓以色列国。南国就是另外2个支派叫做犹大。那后来神因为犹太人他们没有敬拜这位耶和华，去敬拜别的神，去敬拜偶像，所以神就来惩罚他们，北国被水灭掉，就是被当时一个 啊大的帝国叫亚述国灭掉了。那南国呢就后来被巴比伦灭掉了啊。那这个灭掉以后，不管是亚述国也好，巴比伦国也好，他们的政策就是说一征服一个国家就把那些人都遣散到各地，有的就掳到他们的京城，好像巴比伦啊，或者是等等，有的就分散到各地，等于说犹太人就离开了他们的神所应许的那个迦南地，就是现在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圣城那个地方。所以他们整个所罗门王所建的圣殿，或者是这些他们敬拜的中心都被毁掉了。那伊斯拉所记载的，就是记载以色列被掳的这些人怎么样回到他们的故乡啊。所以这本书的重点就是讲以色列从被掳的地方，好像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怎么样开始来建他们的圣殿。那接下来那另外一本书尼希米就提到从圣殿然后扩展到建造圣城，就是耶路撒冷。所以这两本书加上以斯帖，算是整个犹太历史里面旧约最后的三本历史的书。到那个时候旧约的历史就结束了，中间有一段大概400年的空档的时期，接下来才是新约的时代，就是耶稣的诞生，从那里开始新约的时代。所以旧约的时代是在这三本书结束的时候算是结束了，所以中间有一段就是他们称为叫做寂寞，或者是silent period， 算是没有记载的一个时间。那伊斯拉他所记载的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圣经很独特的一点，就是在旧约里面，早在伊斯拉诞生的时候，或者甚至早在那个波斯国王叫做古列诞生的时候，在以赛亚书就已经有预言了，说有一个国君君王叫做古列，他要让犹太人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就是回到耶路撒冷，在那边建圣殿。以赛亚他在世的那段期间是亚述帝国正兴旺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是亚述已经把北国灭掉了，所以以赛亚是在亚述帝国的生活下做出这样的预言，就是说以后有一位君王叫做古列，他会把以色列人带回他会让以色列人回到自己的故乡，重建他们的圣殿。这个在以赛亚书的44章跟45章如果大家看的话，可以知道在那个45章开始的时候，他说：“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财服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门徒在他面前披个布的冠冕。”然后有提到：“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缘故，我就随听你，虽不认识我，我也要加你名号。”然后继续讲到他要使被掳的犹太人回到他们的自己的地方。所以这里是很奇妙的，在这个事情发生大概150年到200年之前，这一位先知以赛亚已经预言了， 将来有一个帝国，这个帝国就是波斯帝国。后来亚述被那个啊巴比伦灭掉，巴比伦又被波斯帝国灭掉，所以这整个的历史啊，其实是一个帝国，接下来是另外一个帝国。所以犹太人就在这种啊，从埃及开始，就是过着这种奴隶的生活。他们所罗门北国南国被灭亡以后，他们就是在各种不同帝国下面啊生活的。所以在亚述帝国的时候，以赛亚这位先知早就预言，在150年之后有一个帝国的国君，就叫做古列。后来证明这位就是波斯的国王古列啊。所以他说这位帝君王会让以色列民犹太人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在我们来看那个啊，以斯拉第一节第一章，他所讲的就是古列王的啊诏书。他在这里就有宣布要让犹太人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古列王他并不是犹太人，我们知道他是波斯的国王，他也不是所谓神的选民，但是神的作为很奇妙，他可以用一位外邦人来成就他一个大的救赎的计划。所以他利用这个古列王，让他认识作为犹太人的神确实是可以敬畏的神。所以他不敢得罪这位神，所以他照着这位神给他的感动让犹太人回去。根据这圣经的参考书的记载，就是说很可能当时这些犹太人的被掳到巴比伦的，好像说但以理的等等，当巴比伦王国被波斯帝国灭亡的时候，这些人都还在的。所以他们所做的预言可能这个古列王都知道的。所以古列王他自己知道说，以赛亚在一两百年前就预言他要当国王，又预言说他要让以色列人回国，所以他把这个事情可能就放在心里面。所以等到他真的当了国王，他觉得哎呀，这位神确实是不得了，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连我的名字都知道了，叫做古列，而且知道他要万国都要在他统治之下，他那个时候帝国已经很大了。所以他心里面可能就是有这些犹太人的先知或者是这些祭司等等的，把这些神的话语跟他讲，所以他心里面已经有神的感动。虽然他不是神的选民，但是神还是用他来成就他的事情。所以这里面第一章所讲的就是古列王的诏书，就是下令这些犹太人可回国，不但是可以回国，他还说你回去的时候这些人都要来帮忙你所以等于是说不但是说允许，而且是由政府出面来帮助鼓励大家，为了建造圣殿来奉献，来帮忙犹太人回去的。那第二章所写的是有很多回国的犹太人，这里所记载的是总共有40,000多人那这里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南国这两个支派的，但是根据圣经的解释，回去的人里面也有很多是北国，就是说另外10个支派人，因为那个时候也是被分散在各地，所以那些人有时候也会随着他们进入到 这个 回国的行程里面。那我们再接下来来看第三章所讲的，就是他们回国以后就开始建筑祭坛，所住棚节，然后就有一个新的小小的一个旧殿新殿的规模就出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在那边庆祝。但是一些年老的人，他们看过以前所罗门王那个旧的圣殿，所以觉得现在这个盖的这么小，以前那么堂皇富丽，就是有点感慨，所以就在那边大声哭喊。但是在这里面第四章开始就提到，在这个建殿的过程里面也有受到阻碍。是哪一些人在阻碍呢？是那些占有犹太人地业的人民和他的邻居。为什么他们要阻挡这个圣殿的建筑呢？我想神的计划有很多时候魔鬼都会来阻扰，来破坏的。所以在这里面也是一样的，神开始激动鼓励犹太人来参与建殿的事情，但是魔鬼已经来破坏这件事情。怎么样来破坏呢？他就利用原来以色列人被掳到外地以后，那就是有其他的人移民进到他们原来居住的耶路撒冷等等这些地方。所以这些人当然为了各种理由起来反对，说犹太人回来又要重新占领他们的地方，又要建他们的圣殿，等于就是说有点利益冲突了，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但是我想这是魔鬼的一种工作，来阻挡神的工作了。所以那个时候圣殿的工作就停顿了15年，等于说那个时候圣殿就不能建造了，直到大理乌基登属为止。这里面有几个这个波斯国王的名字，可能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第一个是古列，这个就是在主前536年，他战胜了巴比伦，所以就是536年，那个时候就是第一次犹太人就是回国的时期。所以他那个时候是波斯帝国称霸于世界，他允许犹太人返国，这就是应验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就是刚才我讲的在以赛亚44、45这两章里面所提到的。那接下来另外一个国王我们也要提一下，叫做克比瑟斯。克比瑟斯这个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在圣殿进行中间下令停止圣殿重建的工作，就是在他担任国王的时候，克比瑟斯。那据说就是那些居住在当地的人统称为叫撒玛尼亚人，他们向这个国王讲说，这些犹太人他们想要独立，想要自己在那边建立自己的王国，所以你国王应该要阻挡这件事情，不要让这些犹太人独立起来。他就是用这种来挑拨波斯国王跟犹太人之间的感情。所以这个国王听信了这些人的谗言所以就下令停止这个圣殿的工作。那等到这个大理乌一世，这是另外一个波斯的国王那个时候他 对犹太人友善，所以才允许犹太人又来开始这个圣殿的工作，这样圣殿才能够完工所以我们就把这几个国王的名字稍微记一下子。所以等到大理乌王上任的时候，这个是在已经犹太人回国16年了他才又下令说由国库来支持将圣殿建成，所以就是跟那个土列王更进一步。那个时候他是鼓励老百姓把金银等等来支持这个建造圣殿的工作，同时他还利用国库，就是用国家的资源来协助这个圣殿的建造。所以在这里面，在4年里面，这个圣殿就建造完成了。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整个计划都是透过先知来告诉老百姓的。因为在这个时候有两位先知一个叫做哈该，另外一个叫做撒该利亚，这两位先知也在那个时候将神的这信息传递给那个犹太人，所以他们就鼓励犹太人要凭着信心来完成这个建圣殿的工作，也透过感动这个当时的国王大理乌的感动，所以有国家的资源来帮助这个圣殿的建造，所以在4年里面就完成了。那接下来就是本章的一个主角伊斯拉，第七、第八两章所提到的，就是伊斯拉在那个时候访国，他那个时候是在伊斯特，我们知道伊斯特他就是做波斯皇的皇后，他呢的继子stepson 继子就是叫做亚达谢西做王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伊斯拉回国，那时候圣殿已经完成了60年了，那第一批犹太人回国的已经有80年了，所以是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了。那伊斯拉他的背景是什么呢？伊斯拉是一位很重要的一位祭司，也是一位文士，也是一位历史家，也是一位律法家根据研究，伊斯拉是整本这个旧约真正把它编撰成一本书的是伊斯拉。所以伊斯拉在他们犹太人里面功劳很大的，他就把整个旧约把它整合起来不但是这样，他回去以后有两件最重要的任务，因为犹太人跟神之间的契约从神创造人开始，到拣选亚伯拉罕、拣选扫罗、大卫、所罗门，这个信息很简单的，你如果专心信奉唯一的真神耶和华，我就祝福给你，你如果敬拜偶像离开我就毁灭你但是在这个毁灭里面他还有一个拯救的计划这是整本旧约所记载的，就是神的恩典跟神的救赎的计划，跟以色列人的伯内。所以这里面伊斯拉回国强调两件事情，最重要就是让以色列人民还能够记得 历史的教训，当他们的祖先顺服在神的下面的时候，神的祝福永远跟他们同在。但是当他们不顺服，去敬拜别的神，那时候神的愤怒就降临在他们身上。但是神的愤怒还有一个救赎的计划，他们最终还是要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伊斯拉所要强调，就是说神借着外邦人的手将我们带回到圣城，建造了圣殿，建造了圣城，就是要我们再回到神的面前，能够认罪，能够悔改。所以他这里面所强调的就是这两点。那第九章跟第十章所讲到的，就是说其实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犹太人所做的都已经不是神所喜欢看到的。他们有两件事情，我刚才提到的第一件就是敬拜偶像还有就是离开神。当时候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看到的现象是什么呢？很多犹太人都跟外邦人结婚了那这个结婚不是好像说只有一般的犹太人跟外邦人结婚，连当祭司的家庭，连当文士的家庭，所谓的犹太人的一种专门负责信仰的这些中心人物，连他们都跟外邦人结婚了。所以你想这个可怕不可怕？伊斯拉觉得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读到所罗门王的事情，我们就知道所罗门王本来是很热心侍奉耶和华的，所以圣殿是在他手中完成的，建造的那么堂皇富丽，神多么的祝福他，为什么后来神惩罚他，把他的国家分裂为二，最后还把以色列国灭掉，先从北国后来南国都把他灭掉。为什么？就是因为所罗门王到晚年的时候，他娶了外邦人的女主为妻妾，不但这样，受了这些妻妾的影响，他转而去敬拜这些外邦人的偶像，这是神最大的忌讳。所以十诫里面第一条就是说，就是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不能有别的神，这是神是绝对不容许敬拜其他的偶像或者其他的神。那这种事情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当初所罗门王觉得他的信仰很坚强，不会受到这些妻妾的影响等等，没想到他自己反而受到妻妾的影响，反而去敬拜外邦人的神，反而变成一个偶像的崇拜。所以这个是历史的教训。所以伊斯拉回去的时候，看到当时的犹太人不但是一般的老百姓，连负责宗教信仰的这些祭司、利未人的家庭等等，都是跟外邦人结婚。所以他那个时候就非常的痛心，所以他就规定不能跟外族的人结婚所以这个时候他就重新 颁布这些律法，重新要犹太人遵守神所颁布给犹太人所的这些律法。所以律法最先是在摩西的时候有摩西五经里面有一些律法，后来以斯拉再把它整理重新颁布，要以色列人来遵守这些律法。其中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不能跟外族的人通婚，因为从历史上已经学到了一个惨痛的经验，跟外族人结婚可能信仰上就会走偏差，可能就会慢慢的去敬拜这些外邦人的神。所以这个就是伊斯拉所强调的。所以在这里可能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可能我们也会思考这个问题。好像说我们自己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儿女也好，在婚姻上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个。当然如果说我们根据以斯拉他的教导，这个是很危险的。如果我们自己的儿女或者甚至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里面有不同的信仰，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危机，很可能我们会受到这个影响，慢慢的离开了神。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好好思考。不过我想这一点大家可以有意见的话可以提出来讨论。对于以斯拉所强调的不允许跟外族通婚那这里我想我们现在是在新约时代里面，所谓本族应该是我们族内的兄弟姐妹。那这种跟外面的人通婚，这个在我们的信仰上也是一种挑战。其实新约里面的教导我想大家也都清楚的。我这里我想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关于跟外族通婚这件事情？我觉得圣经所记载的有些虽然是历史的故事、历史的事实，但是也是神的启示。所以我刚才提到所罗门王的事情是一个很好的借鉴。所罗门王当初他顺服在神的面前，他所娶的也是神所拣选的，所以一切都受到神很大的祝福。但是后来他娶了一些外邦人的女子为妾，当时他可能也自己认为他的信仰绝对没有问题的，绝对能够把他所娶来的这些女子改变成为他们犹太人的信仰，信靠唯一的耶和华。但是事实证明他不但自己不能坚守他的信仰，没有把他这些娶来的女子转变为犹太人的信仰，他自己反而被他们转变成为去拜他们的偶像。所以这个如果说已经是事实了，你本身是基督徒对象是非基督徒，一定要在神的面前靠神的力量来帮忙 让你的自己的信仰能够站得住，同时能够借着神的力量，让自己的太太或者先生也能够来顺服，来有同样的信仰。但这个不是简单的，一定要靠神的力量才能做到的。我想圣经的例子是一个很好的借鉴。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人所能做的其实是很有限的啦。虽然说太太已经受洗了，已经归入基督教了，她以前的背景是佛教，那如果说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说这样的话，以后信仰就没有问题，我想这是对自己太有信心了。其实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在这个建殿的事情上，虽然这个国王最初大力的支持建殿的工作，但是后来有这些人，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就是魔鬼的作为，在那边阻挡神的工作，结果看起来好像魔鬼就渐次得胜了，这个工作就停下来了。同样，我想如果没有神的干预，没有神的圣灵带领的话，我想这件事情就不能成就了。所以同样，如果说像这种情形来讲，应该是要非常存着一种战战兢兢的心呐，把一切事情仰望在主的手中，靠着主的力量、圣灵的教导、圣灵的力量，才能过着一个顺服的生活了。James。对。我想 James 这个比喻很好了，路德记是一个很好的 example， 不是说真的跟外邦人结婚，或者说结婚了以后对方现在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或者是已经基督徒，但是他以前的背景不是基督徒，一定就会偏离信仰。我想最主要还是要靠神的力量来做这件事情啊。如果没有的话，我想我们今天就结束准备我们的心做今天的礼拜。那下个礼拜我们会继续再讨论尼希米，因为这三本书其实是连贯在一起的，就是伊斯拉、尼希米跟伊斯帖啦。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圣经的算是犹太人的历史，就是以这三本书作为结束了。这三本书结束了以后，那个犹太人的历史在旧约时代就算是从圣经里面的记载算是已经终止了。接下来就是一个空白的有400年的时间，然后接下来就是耶稣诞生以后新约时代的开始。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犹太人的历史怎么样结束，从这个伊斯拉、尼希米跟那个伊斯帖这三本书探讨，我们就可以知道犹太人的历史到那个时候就这样结束了。好，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探讨你的话语。我们今天所探讨的伊斯拉斯给我们有很大的启示，主啊，我们知道你是多么神奇的一位神，在那么早以前事情还没有发生，你就已经有预言了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得不感叹你的神奇、你的伟大，也求主你让我们都能够张开眼睛，能够张开我们的心，都能够看到你的真理。也等一下我们要崇拜，求主你祝福给今天的讲人，让他能够有你圣灵的充满，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圣灵的带领，使我们的聚会、我们的崇拜都能够得到你的祝福。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